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耶稣谴责那些看见他行过许多奇迹的城镇，因为他们不肯悔改。克拉扎因，你是有祸的；贝特赛达，你是有祸的，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奇迹，如果行在提罗和西东，他们早已披上苦衣，头上撒灰，做卜术了。但是我对你们说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提罗和西东所受的惩罚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一些。还有你哥法翁，莫非你要被捧到天上吗？你却要摔到阴府里去。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奇迹，如果行在索多玛，他必会存留到今天。但是我对你们说，在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那地方所受的惩罚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些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耶稣的罪受感恩敬上。所以我们不要片面的去理解天主的话语。我一直讲，如果我们用慈悲把正义取消了，那慈悲就不叫慈悲了，那慈悲就叫乱套，那慈悲叫什么？那慈悲叫有人受苦，有人欢笑，那就乱了。天主的爱，它是在正义之上的，必须得有正义，没有建立正义，没有资格谈慈悲谈爱。一个人把一个人欺负致死，要定他的罪，你说哎呀原谅他啊，天主是慈悲的，他没事了，那个人呢，他向天主喊冤。我们的天主是为那些无辜者、受苦者、可怜者深冤的天主。正义上面才是慈悲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如何处理不正义？有善必赏，有恶必罚。但是呢，处理不正义不能用什么？不能过分的用仇恨。今天读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看这是主耶稣说的话，类似于这样的话，福音里面大量都是。如果你把耶稣的慈悲变成青红皂白不分，你把天主的慈悲变成什么都没事，没事放心。还有的说，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耶稣多么爱你，耶稣脾气好的不行，耶稣从来不向你发怒。你这个道理明显不符合圣经。天主的话不是为了讨我们欢喜，天主的话是为了创造我们，这创造包括教育，包括管教，惩罚是一种管教。哪个做父母的管教自己的孩子，你说他不慈悲呢？管教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惩罚，让他知道人生并非儿戏，人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任。当我们读到天主说的那非常比较带有甚至诅咒性的话的时候，有人说天主不诅咒人，不是天主诅咒你，是天主把那个诅咒的事实告诉你，你自己诅咒的自己。天主向你说话，你接受这话就是祝福，你拒绝这话就是诅咒，就这么简单。什么是诅咒？ 你本来挺好的，你给弄坏了，谁弄坏了？天主吗？不是，是你。那么我们听圣经上耶稣说了这非常难听的话，我们怎么理解？那就像你们今天做父母，有的时候在极度的生气、极度的愤怒中对那孩子说，你这个小子，你不听话，早晚你清醒的那一天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谁能说这话是父母不爱呢？越这样的话，后面藏着爱。我今天讲了，你看到一个人犯罪作恶，你说哎呀，天主爱你，天主爱你，放心吧，没事儿。我告诉你，那个人一定跟你没什么关系。如果他是你的儿子、你的女儿、你的亲人，你绝不会这样说。我见过很多人说哎呀，天主爱，天主爱，跟他儿子有了事，他女儿有了事，哭哭啼啼找神父，神父怎么办呢？求你呀，不是让天主惩戒惩戒他呀，没办法。所以今天有一种假先知，假先知是干嘛呢？讲片面的真理。假先知是干嘛呢？用人的言语取代天主的言语。什么叫人的言语？你琢磨着天主是这样，你用你那耳软心活，你用你那不在正义、不在爱中的思想，你用你那偏狭窄的思想去套设天主，觉得天主也是这样。天主是神，天主不会懊悔。你看看撒母耳对那个犯错的撒乌尔说的什么？当你站在真理中的时候，当你对恶痛恨的时候，表示你站在真理中。有时候当你对一个罪人宽容的时候，其实也表示你没有对抗邪恶的心。昨天我讲了，当那个厄里面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说着呢没有能力的话，哎呀，你们两个怎么这样啊，你们这样犯罪，对天主不行，对罪人不行。今天多少父母是这样，因为你对恶没有强大的对抗力。你不像撒母耳，撒母耳先知听说有人违背了天主的命令，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，他痛苦，有人敢背叛天主的诫命，他感觉到自己不能容忍这件事儿，因为他站在真理中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世界上有一些假先知，当你不站在真理中的时候，你发现了没有，你会向邪恶妥协低头，你会容忍一些罪恶存在，而且给他合法的地位。我昨天读到两个圣人，一个叫圣非生，他原全名我不记得了，是前后之名的圣人，圣非生，接下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托马斯·穆尔。这两个人都是殉道在什么时候？亨利八世。今天有的人就说了，亨利八世在天堂上为今天英国胜了女主教而高兴赞美天主，这是胡说八道的。有修士就说了，亨利八世在不在天堂上还是两说的，他在不在天堂上是天主的仁慈和公义，我们不判断，但是他在世上犯罪作恶那是定的。他为了贪新欢，把自己的妻子杀了一个又一个，不是杀一个，他爱一个宫女，把妻子休掉杀掉，又爱上了，把这个宫女又杀掉。你觉得这样的国王是好国王吗？他好大喜功，他独裁，不听他就弄死人家。圣非生是很有社会地位的大主教， 不赞同他违反天主的圣律离婚，他就把人家下到监狱里，最后生气把人家杀头，杀了头还不解气，把人家头挂在这个城门上。那是个万恶的罪人，你今天还把亨利八世说成大英雄，你是被世界洗脑了。什么叫世界？我们今天历史上有多少杀人犯法的大魔头，那都是大屠夫，但是这个人在政治上可能很厉害，把他描画成英雄。那明是坏事做尽，所以我们今天天主教为什么有时候教会里出现了今天这教会穿不开，我们里面很多有很多这个把恶之为，就像先知所说的，你们止恶为善，止善为恶。教会是站在真理上的，有一天教会不站在真理上，你看教会还行吗？教会都不坚持真理了，谁还坚持真理？教会都不为弱者发声了，谁还为弱者发声？为弱者发声，有时候就得什么，就得可能讲正义的道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世界常是强者欺负弱者，有能力是欺负软弱的，有钱的剥削穷人。你站在正义这一边，就会得罪强权。那耶稣基督当时就不怕得罪，你今天教会你光对那有钱有势大国家有权力的人伸大拇指，你好，这穷人很多地方有那什么了，你不敢发声，你拍强权的马屁，你这样的教会就失去耶稣的荣耀。当你向这些强权发拍马屁的时候，说明你败阵。当你特别注重人际关系和人的关系和谐，不重视和天主的时候，你是看不起天主。就像第一篇读经，今天我们读的第一篇圣经，在以色列子民历史上，南国犹大出了一个君王叫阿哈次，这是个恶王。圣经上所说的恶都是用天主的标准，圣经上很多君王如果从咱们中国世俗的标准看都是很伟大的君王，包括黑洛德。圣经上这个黑洛德，圣经的影响大，他没办法把黑洛德翻身，但是如果用咱们中国的历史文用中国的标准来看，黑洛德跟汉武帝差不多。黑洛德是科学家、工程师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枭雄，但是那是一个什么？杀人、奸淫、乱伦、心胸狭窄、独裁的人。圣经给他判定他是个坏蛋，所以一个人是好是坏，天主有他的标准，我们基督徒得用天主的标准判断善恶好坏。你今天教会你如果变成那样，你还怎么成为教会啊？一个弱者跟你说话你不敢说，你怕得罪一个强权不给弱者说话，你这叫什么教会啊？两个人站在这里，那个弱者正在欺负这个，那个强者正在欺负这个弱者，想把这个弱者弄死，叫你说一句话你含糊其辞，你不敢发声，你不像耶稣一样站在那个弱者这一边。教会不是说哎呀站在弱者就给专门和穷人专门和 那个做对的，不是，你得站在真理这边，正义这一边，不是那所谓的和穷人团结起来把那个富有的人都干倒，那是另外一种阴谋诡计。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，这个阿哈茨，他是一个坏的君王，他的坏不光是伦理道德，是信德上的坏。圣经看一个人，首先是在信德上，你信德上坏了，下面都坏。怎么证明你信德坏了呢？国家有难，你不依靠天主，你开始想依靠强权。教会福音发展上，你不依靠圣神，你依靠人的那种聪明才智，给这个国家建个好关系，给那个国家建个好关系。教会多培养点政治家，那教会能发展了？发展不了。你维持这点关系，瞬间就给崩溃了。当年以色列和犹大，北国以色列，南国犹大，他们在列强环绕之间，那君王们在生存中常常想，不行依靠这个国家，不行依靠这个强国。他们有时候牺牲自己信仰的原则，给一个强国建立的关系，这个关系一点小事就崩碎了。就像我们今天，你把教会的生存建立在和一个大国的关系上，那这个关系，世界的关系，一点小事这个关系就破裂了。你要想生存，唯有信。这就是先知对阿哈茨说的。你想生存吗？没有别的出路，只有凭信。啊，凭信。啊，只有信能让你生存。所以上帝对以撒以亚说，你和你的儿子亚述布上去会见阿哈茨。以撒以亚的名字是天主是拯救。他的儿子是什么？渔民讲回归，就是希望的意思，就像回头，惨遇的民众讲回头。他俩去带着，他俩的名字都带着什么？只有天主是你的救恩，你要回头。这个阿哈茨的坏，首先是他对天主不信了。你要知道什么叫大坏，兄弟姊妹们，大坏是一个人在信德上的坏。那天我读经的时候，突然读到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，突然会有一种害怕，我就看到魔鬼的阴谋诡计。在教会内，有时候他利用一个人有很多优点的人，在教会里取得权力，他的优点都是小优点。什么意思？都是世界的素质，比如彬彬有礼了啊，谁都说好了，人际关系不错了，各方面都不错了，很多优点。但是他的大缺点是他在信德上出现问题。大卫圣王的缺点很多，他犯过奸淫，他犯过杀人，这是大缺点。但是他一心仰望天主，只要天主立即悔改，唯有天主是我的臂膀，是我的堡垒，即使我一时犯错，我从来没否认过，只有天主是我的归宿。我就发现魔鬼有时候也钻进教会， 他让那些有世界素质的人担任教会的头，但是这个教会的头就是用世界的标准看很忍耐了，很善良了，很慷慨了，很大方了，人际关系处得不错了，但是他却没有信德。这样人一旦管上教会，会把教会带上水深火热。就是用你的小优点盖住了你的大优点。一个人信天主，他可能未必是完美的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，突然让我害怕。比如说咱们今天选一个教会的头，那我们一定是选我们大家觉得不错的。你觉得不错的，往往你是从哪个角度看？从人的标准看。就像那个撒乌尔，众人选择撒乌尔的时候，撒乌尔，你看，从外形上高大英俊，威武不凡，聪明伶俐；从做人上面，为人谦和，小心谨慎，小心翼翼，同情达理，平易近人。可是这些优点也盖不住他对天主没有信赖的缺点，这一个缺点把所有优点都干掉。所以到后来撒乌尔败坏，哎呀，兄弟姊妹，我们读圣经，让我们明目啊！我们求天主，首先不要让我们丢信德。天主是我们的施救，这个阿哈字处处表现自己很好，就是没有信德。当后面的经文啊，七章后面的经文，当先知找他说：“你向天主要个征兆吧，这样你有信心了。”他说的冠冕，我不向天主要征兆，我不试探天主，那天主怎么说怎么算。他说这话并不代表他信赖天主。假信心就是今天在教会里有一种甚至他能伪装信的，伪装爱的，赢得群众的掌声，但他是伪装的。这样的人一旦握到教会的大权，他会给教会带来灾难，就像撒乌尔给教会带来灾难。你看撒乌尔怎么给教会带来灾难？不服从天主，做违法越纪的事，带领百姓公开违背天主的诫命，而且还为这个违背找了合情合理的理由，找了爱的理由。百姓爱献这些牛羊，好献给上主你的天主，同情达理。撒乌尔用他的同情达理让人们就违反了天主的诫命。我们看看今天教会有没有这种现象，利用人的那种所谓的爱，所谓的什么，让天主的诫命不见了，给教会带来大灾难。所以天主就对他说，我不要你，我找了一个比你更好的，更合我心意的。那个比他更好吗？我们知道咱们从品行各方面看，撒乌尔，大卫王比撒乌尔更好吗？其实他比不上撒乌尔，好多方面比不上。但是他对天主的信德上，撒乌尔一直没有比上。你就没有见过撒乌尔向天主祈祷过，认真祈祷过一次，只有一次是冠冕堂皇的。什么叫没有信德？你给天主没什么关系。亲爱的教友们，我们为教会祈祷，庄稼多工人少，求主派遣好工人收割庄稼。好工人是什么？合主心意的，合主心意的，不是合人的心意。只有合主心意的工人才能带领教会走向未来。